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张路加牧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人生需要真正的拐点。人生需要真正的拐点。我想这段时间我们对于这个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大爆发，我们有深深的感触。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出现这个疫情的拐点，能够让生活重新恢复正常，让人们重新能够长出一口气，让整个世界能够恢复往日的模样。有人甚至说这个2020年能不能够重启啊 ,restart, 重新开始。特别是当刚刚有消息说在美国有74年历史的职业篮球比赛 ,NBA, 也因为有球员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停下来，甚至可能无限期的来延长。也许整个这个赛季将会泡汤。那么 NBA 职业篮球的著名球星 LeBron James 詹姆斯，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真巴不得2020年能够重启。我想这样的一个呼喊好像也是许多人的心声，能够重启吗？时光能够倒流吗？2020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吗？我想如果预期要思想这个不可能的 restart, 我们都知道光阴不会倒流，发生的事情无法避免，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关注的就是何时能够出现那个拐点呢？这不但是我们在神州大地每一个人都在问，那么许多专家权威也根据他们的观察，根据他们的预测，他们期待这个拐点能够早日来到。我想今天整个世界各处受到疫情所影响的人们都在发问，拐点何时能够到来。其实当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好像突然间都被刹车，历史上也非常罕见，美国跟整个欧洲现在在未来的一个月里面就不再通航，所有的航线都要停摆。我想整个世界好像处在一种的刹车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我们真的需要来思考一些跟你我跟我们的人生非常有关系的这些的问题，就是生存跟死亡。我想死亡前所未有的离我们这样的靠近，当我们看到数字不断的上升，过往是在中国，现在在意大利，在伊朗，在许多欧洲的国家，也包括在我们亚洲的韩国跟日本。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些死亡数字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也许都不再是那么的遥远，不再是那么的陌生。那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人们这一段可能终于认识到，真的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生命，生命，把全世界，把你所有赚得的，拿来跟你的生命相比，就毫无意义，毫无益处。那么我们可能想到身内和身外，我们过去留恋很多的豪车、名车、豪宅，各种的所谓身外之物， 我们用我们的青春，我们用我们的岁月，我们用我们的才干，我们用我们一生的精力，我们去追寻。但是终于这一刻回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来注重我们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同时也发现我们的心灵是何等的脆弱。我们更是进一步的问，我们的日子，这个30000多天的地上的日子，到底我们这样一个会思想的追求意义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日子的背后，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体的背后是什么更加的重要？我们人是被称为万物之灵，我们人是被称为好像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我们有思想，我们有目标，我们有追寻，我们有渴望。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也许正是我们继续来思考，进一步来思考，那么平安与惊恐，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呢？平安又从哪里得来呢？是我们把自己封锁在家里面，是我们囤了一大堆的物质，是我们远离那些的病患，我们就觉得有平安了，有安全了，还是真正检视我们的内心，我们能够真的淡定吗？我们真的能够脱离了过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浮躁的生活吗？那些漫无头绪的奔跑吗？那些好像用一个竹篮在拼命打水的光景吗？我想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你我来思想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真的需要一个真正的拐点。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到我们人生什么是真正我们的拐点，可能疫情过去了，我们继续的如常，也许我们继续等待下一场疫情的发生，也许我们在日常的各种事物里面，我们都会让自己失去平安，我们都让自己不再注重我们该注重的，我们也许很快就淡忘了，也许我们很快就落入到我们过往我们自己都很讨厌的，我们自己都已经感觉无法承受的那些的浮躁里面。我们人生的拐点你遇见了吗？我遇见了吗？是我们的眼睛迷失了方向，还是我们心里没有了光？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我们都期待我们能够真正的出现一个正面的拐点，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那么真正的拐点在哪里呢？谁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拐点呢？谁是那位我们一直盼望的真正的那位救我们的那一位呢？我想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从希伯来书的第13章第1节到第15节，我们要从这段神的话，我们来思想，来留意，来省察你我的人生到底从哪里得到拐点。有了拐点的人生，我们又当是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生？我要请大家同心，我们来念这一段神的话，在希伯来书的13章第1节到第15节。那你说，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啊，在这样一个慌乱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各样的混乱，充满了各样惊恐，在人们毫无指望，许多人落在伤心绝望当中的时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提醒我们有一个真正人生的拐点，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主啊，你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你的身子在营外受苦，主，你的血使我们每一位能够洗去我们的罪，我们得救，让我们可以成圣。主啊，谢谢你，你是真正我们生命的拐点。主啊，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啊，今天帮助我们这一班已经认识你的神的儿女，让我们活出有真正拐点的人生，知道怎样与人相处，与物相处，能够来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主啊，知道怎样来面对各样的惧怕，各样的威胁，各样的恐慌。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仰望天成之人，一个仰望主你再来的神的儿女。主啊，也让我们看重你要我们所看重的，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在这个黑暗当中活出神儿女的荣耀，好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来颂赞你。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上面这段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仅仅一年以前，我就想到在国内有一部非常火的影片叫做《流浪地球》。那么这部影片也是仅仅一年以前在春节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票房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部大火的影片。有人说这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电影史上好像一个里程碑，因为终于这样的一种的大片啊，集合各种的科幻，各种的高科技，我们终于呢不再是要进口好莱坞那些片子，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可以拍。那当然这部片子确确实实某种程度也是让观看的人感觉非常的震撼。但是我就想到这个《流浪的地球》，今天仅仅过了一年，就让你我不再是那样的陌生。因为今天突然间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好像发现我们被抛弃了一样，我们在惊恐里面，我们在慌乱里面，我们在无助里面，我们在甚至绝望里面，真有点像《流浪地球》那里的一句台词。那句台词说，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也许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 这场灾难和每一个你我息息相关。你不觉得历史是惊人的这样的在上演吗？也许曾经你觉得离你好遥远，也许那时候你只觉得发生在武汉，后来慢慢发现原来在中国各处。也许你身在海外的，你觉得那个只不过是发生在太平洋的那一边，发生在中国，突然间你发现就发生在欧洲。也许之前你觉得那个不过是在日本，在韩国，离欧洲还很遥远，突然间你发现就在意大利。也许你觉得意大利那个离你也很遥远，你不住在意大利，你住在德国，你住在芬兰，你住在俄罗斯，你住在其他的地方。美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常常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一强国，我们有完善的卫生系统，我们有各种的预警设备，我们有各样的一流的医生，我们有各样的药物。但是怎么样呢？今天我相信突然间每一个人都感觉好像流浪地球的这句台词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就在这场疫情当中，突然间好像一场大考一样，人类面临一个考试。但是其实我觉得与其说考试，不如说是思考。我们开始真的思考日子、岁月、我们的生命。日子这个词是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它要我们懂得数算日子，它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有人说今天很多的人已经倒在了昨日，他们失去了生命，3000多个生命已经消失，还在每一天不断的增加和消失当中。无数的人，也包括你和我，也许这一刻正活在充满了恐惧的所谓今日、今天。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大部分的人，也许更不知道怎样把握明日。我们把人生一般称为昨日、今日和明日。许多人已经倒在了昨日，许多人惊慌失措在今日，许多人迷茫彷徨对着明日。明日会怎样呢？疫情会止住吗？经济的前景会如何呢？我们所做的各样的计划能够实现吗？家里囤的物品够吗？孩子的学业会受影响吗？我相信零零总总的问题充斥我们的脑海，以至于我们对于明日，我们就不再像过往这样的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我掌握明天。大概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幼稚到天真到再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人类是何等的渺小，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不能掌管明天，连今天我们都活得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我们不单是需要对日子能够开始有思考，也许我们更需要知道日子的背后呢。有人说在国内现在好像似乎很多人渐渐的恢复了一些的笑容感觉最危险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了。那么当然很多人也知道最困难的日子好像还在前面。怎么复工呢？经济是上行呢还是下行呢？房地产会怎样呢？我相信不但是国内的人在这样的思考，那么对海外的人现在也开始慢慢的从过往的这个所谓的满不在乎，现在开始突然发现最危险的日子好像才刚刚开始。当然也来不及再去为所谓更困难的日子来做打算。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单是需要思考日子，其实在这个背后我们人类需要知道，我们真的能把握住日子吗？或者说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是真的只在乎还有多少日子吗？ 你我都会算数，我们很快就知道，就算你活一百天、一百年，你在地上的日子也不过三万六千多天，这并不是一个天文的数值。圣经形容我们的日子好像是早上如潮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实实在在，你我其实真是能够知道，我们不但是在地上的日子又短，而且圣经提醒我们，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真神上帝的人，我们的日子也是又苦，我们是又短又苦的日子。就在这样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对信仰的思考，那么有人说真的是浪费了这次的疫情，白白浪费了我们这些的心情。我们需要思考。我看见有报道说，在1月23号的时候，在武汉有一位的网友，他非常的有把握的说，武汉绝对不会输。不过仅仅过了几天，他的生活就完全的变了样，因为他的父亲受了感染，然后很快就生命垂危。到了2月11日，他写下了如下的这样的文字，他说半夜起来，妈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喉咙都切开了，想办法去见上最后一面吧。没有多久，妈妈又来电话，他记下来是当天晚上的11点26分，爸爸走了，一个最亲爱的人，一个曾经是他朝夕可以相见的人，好像与他永远的分离了，告别了。我想也许我们人生在遭难的日子，我们更是需要来仔细的来思想，人们真需要谦卑下来。现在多少人在那里喃喃自语，也许某种奇迹会发生吧，这个疫情可以停下来，也许天气转暖一些吧，也许情况会好转过来，也许我们通过各样的洗手啊，各样的防护啊，也许我们能侥幸的躲过这场灾难，也许也许也许。当人们说出也许的时候，反过来再提醒自己，我不能，我太渺小，我太有限，我只能等待。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来思想信仰，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而且我们从这个信仰里面发现我们人生所真正需要的拐点，这才是没有白白浪费这一场的疫情，没有白白浪费我们居家我们闭门的这些日子，没有白白浪费在人生里面这一段的急刹车。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这位真神上帝，他不但创造我们，他爱我们，他应许我们，第五节那里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我们看到今天欧洲这样的肆虐疫情，一下子大规模，特别在意大利，很多的医生护士好像资源不够，来不及抢救，所以常常有一些言论就出来，也许我们就救那些最危险的吧，也许我们就把资源重点放在那一些可能是最容易受感染的吧。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是如果你看见这位伟大的上帝，他不会撇下任何一个人，他不会丢弃任何一个人，这就是基督徒的勇气和胆量， 基督徒不是在血气里面，不是在一种盲目的自信里面。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无论是在武汉，无论是在米兰，无论是在罗马，无论是在 Prado 这个意大利的一个不大的一个小城，或者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为什么能够走进一些的工厂，走进一些的需要帮助的这些的群众当中，送去自己也不太富裕的口罩，送去消毒水，去安慰他们，去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知道主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不惧怕，因为无论是人也好，无论是病毒也好，他不能拿我们怎么样。这个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防护，而是说从心态上面，基督徒认定一件事情，主耶稣在帮助我们，主耶稣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主他怎样的安慰我们，拯救我们，恩待我们，我们今天要成为他施恩祝福的管道，我们要让惊慌失措的人能够看见从主来的平安，领受从主来的爱，得到从主来的盼望。希伯来书这卷书作者写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同样也是在当时一个最危急危难的一个时刻，很多基督徒大受逼迫，整个世局纷乱，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想念我们所领受的道，特别要想念这些属灵里面的榜样，效法他们的信心，看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想为人的结局这个词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看看他们生命所产生的果实， the product of their life， 就是他们生命所产出的，他们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你看看他们是怎样的活得与众不同，你看看他们是怎样的把信心活出来，把他们领受的道活出来，这些今天成为你我基督徒的属灵的榜样。当然我们更需要对这位真神上帝的本质本性有非常深切的认识，那你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是一样的，耶稣都是一样的，他从不改变，也永不会改变。所以何等感恩，当我们有了认识了这样的真的信仰的时候，我觉得是在我们的人生需要开始从当中看见什么是一个真正我们所需要的拐点。我们当然盼望疫情出现一个拐点，我们当然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一切恢复过往，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拐点呢？那里特别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就提醒我们，过往我们的献祭，这是人们为了要能够赎罪，为了能够得平安，以色列百姓他们常用的办法，就是用牲畜，用牛羊，甚至于用鸽子，用这些的牲畜来作为赎罪的祭物，来献上那些的所谓得平安的祭物。但是他们透过这样的赎罪，只能够是得到一时的平安，心灵里面的安宁，只能得到一时半会儿的觉得好像一种轻松，不解决彻底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而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有一种祭物，是主耶稣自己，他用他的身体来替我们受苦，在城门外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钉在十字架上，而他用他的血流出来，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付上那个罪所要必然要得到的那个代价，就是死亡。而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来完成了这一切的救赎，同时这个血也让我们成为圣洁， 称为上帝的儿女，窒息上帝的愤怒，让我们可以得到完完全全的 the holistic salvation 拯救，以及 the eternal 的 peace 真正永恒性的平安。我想这是何等何等的奇妙，2000年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拐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死了，所以我们灵魂可以因着信靠他脱离的死亡，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何等奇妙的人生的一个拐点，历史的一个拐点。我们跟着他，我们照样能够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向死亡夸胜，我们不再在恐惧害怕颤抖里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呢？如今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都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何等感谢赞美主。这就是希伯来书整个让我们看见，其实也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不但是人类的历史，公元前公元后，因着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他成为人的样式，上帝道成肉身，而带来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拐点。今天我们是被称为主后，我们是活在主耶稣降生之后的人，我们在上帝的福音里面，救恩里面，盼望里面，所以这样的人生是一个真正有属灵拐点的人生。保罗大声的宣告在哥林多后书第14章第4章第16节告诉我们，我们不丧胆，所以我们可以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何等奇妙，你就算逃过这一次的疫情，你我都心知肚明，其实我们的外体还是在逐渐的朽坏当中，还是在衰老当中，还是在被各样的细菌吞噬当中。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拐点出现了，是我们里面的内心，其实这个内心原来的意思就是里面的那个人，那个 spiritual man， 里面的那个 spirit， 从上帝来的，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荣美的那个神，吹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那个灵的人，那个里面的人，是越来越新，越来越新。因为越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越滋润我们，我们就越加的成长，我们就越发的兴盛。照样保罗也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第3章，他说，从前，先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整个的价值观改变了，整个的世界观改变了，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我有没有在这场疫情里面真正能够有这样一个属灵里面的完全不一样的眼光呢？是我们等到一旦恢复以后，我们继续的在万事万物，在各样的世上的日光之下的事情里面，我们继续的载沉载浮摸爬滚打呢？还是我们真正有了新的眼光，有了新的价值的衡量？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一个真正有属灵拐点的人，他在三方面是不一样的。第一，他在跟人的关系当中，他能够活出一个有真正拐点的人生。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个是直到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也好，在那些你亲近的人当中，这些我们常常把它称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要长存这样相爱的心，不是一时半会儿，不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不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乃是我们长存这样的心。 我们常常需要关心到弟兄姊妹的需要，但是不但如此，第二节马上提醒我们，对那些陌生的人，那你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来接待客旅。你知道客旅的意思在这里不是只说跟你认识的那些的朋友突然间来拜访，当然那个也可以算作客旅，但是这里主要是指那些入经你家的，或者是偶然被你知道的，或者是人在途中的需要帮助的，你同样需要用爱心来接待他们。这里特别有一个神的应许，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想不但是这里用了一个旧约亚伯拉罕接待客旅的那一个的事迹，其实主耶稣也这样提醒我们，凡是把水给这些小子当中一个喝的，就是给我喝的，凡是坐在小子身上的，就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上。我想这是对我们特别是神的儿女需要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跟人的关系无论是亲疏远近，我们都总要用从神来的爱来对待。那么第三节特别提醒我们，对于那些受捆绑的，对于那些遭苦害的，我们需要来纪念他们，我们需要来感同身受。那里特别说，想到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有些人可能会有软弱，有些人可能会有沮丧，有些人可能会灰心，面对这么大的疫情，我们不是用一种责备的，我们不是用一种自夸的，我们不是用一种冷眼旁观的，都不是。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纪念他们，我们需要来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同样也在肉身之内。保罗特别说了一句话，说有谁的软弱我不软弱呢？他的话很明显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需要彼此的担当，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那么第四节特别提到了婚姻。我想在灾难的时候，其实真的常常，也许婚姻也是面临一个极大的考验。有人说，当在居家隔离的日子，有一种可能比病毒更危险。有的人调侃的说，可能没有被这个 coronavirus 没有被这个新冠病毒害死，但是吵架里面都吵死，但是好像看到对方啊，这个两个人现在不得不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伴，朝夕相处，你看我，我看你的时候，常常这种的争吵，常常这种的埋怨，好像更是无处发泄，结果呢分崩离析。所以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你不但要尊重你的婚姻，你要尊重你的配偶，你要尊重他的感受，你要尊重他的想法，你要体谅，因为这才是二人真正成为一个人。万不可在这种的疫情当中，其实这次疫情也像一面照妖镜一样，现在有大数据可以追踪，那么结果呢，有的人就被发现了，原来啊，借口说我要出门一趟，我要出差一趟，我要去哪里，结果呢可能都是去跟第三者有优惠，或者呢是去到那些不该去的场所。我想其实这里特别特别的提醒我们，那里说因为行这样事的人，神必要审判。有一天一个人的所言所行都要赤露敞开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所以我想这里特别第一提醒我们，怎样跟人的相处，有属灵的拐点的人，他活得不一样，他有主的爱，他能感同身受，他看重神所赐他的婚姻，无论是对近处的远处的，他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那么第二方面就谈到跟物的关系，这里特别第五节提醒我们说，不可存 心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可贪爱钱财。当一场疫情来的时候，很多人突然发现你有再多的钱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你买不来健康，买不来平安。也许过往当中国发生疫情的时候，很多大明星啊，很多的这些的红人啊，都大逃亡啊，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钱，他们可以啊，这个赶快跑到国外去啊，他们在海外有豪宅啊，他们在海外有存款。但是呢，结果没有想到逃出去不久就发现，哦，可能他们去的这个意大利也好，美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也好，突然间同样疫情流行，那么许多人又现在开始逃回来，逃回中国。我想其实这里提醒我们，第一，不要贪爱啊，不要贪爱啊，总要知足。当你真正心里有知足的时候，你才会有喜乐。有的人订了一大堆的口罩，囤起来存起来，好像还不够。有的人囤了一大堆的消毒水，有的人囤了一大堆的，甚至于连那个这个厕所的那个手纸都囤了一大堆。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一个知道属灵拐点，认识属灵拐点的，我们怎么来与物的关系能够真正合神的心意呢？那么第九节就特别提醒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在饮食上来专心。我想这段的疫情的时候的很多人觉得，哇，餐馆也不能去了啊，很多的吃货一下子吃不到太多东西了，那么很多美食没法享受了。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一些地方慢慢解禁了，解封了，所以呢，很多人觉得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赶紧的这个要去过一下嘴瘾啊，要去吃好吃的去了啊，已经都封了这么一个多月啊，有点忍无可忍了。我想其实这里就特别特别的提醒我们，你们不要来在这些事上专心啊，因为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里就提醒我们说，常常我们这样专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但是浪费了大把的时间，那里而且告诉我们说，其实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这次的疫情多多少少也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是对饮食非常的专心的，我们专心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不该专心的那些的食料我们都专心，我们是真的什么都敢吃的啊，很多的野生动物野味啊，我们是常常讲起来好像就是觉得这个就是高档，这个叫做山珍海味，这个呢是叫做人生的一大享受。我们专要去找那些吃那些的别人吃不太到的，不常有的稀罕的，甚至的其实也不管它有毒没毒哈，我们都知道叫做拼死吃河豚。那么河豚鱼本来是有剧毒的，但是呢我们说管它呢，反正这个只要味道鲜美，那么拼了食也要吃。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在饮食上专心，就是 focus， 就是你的整个人生的专注力就变成是好像就在吃上面。中国人常常说民以食为天，当然我们的身体需要饮食，但是神的话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饮食，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真正带能力的话语。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跟神的关系，第13节到15节特别的来提醒我们，那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美好的榜样，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个是指我们需要与基督的受苦里面我们有份，我们需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当我看见许多基督徒在街头，他们 来送食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送口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送福音的单张给那些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真的在做一件事，起码是出到了外面，为要效法基督。我的意思在说，不是他们需要不戴口罩这个故意去冒风险，而是真的因为他们认知自己的属灵的身份，耶稣基督为我们出到营外，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何等需要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基督徒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许多人真的是打开心门来接受，但是也有许多人会有嘲讽讥诮。我们受的这些凌辱，是因为主耶稣跟我们一样，他受了多少的凌辱。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三节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效法这样的榜样。然后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这个有属灵拐点的人，我们有真实的盼望。那你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座将来的城，就是接下来希伯来书就是提醒告诉我们的，也是亚伯拉罕他能够离开乌尔，当时这样一个繁华的大城，就往神指示他的这个迦南地区的动力，因为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是真正有根基的城，是神建造，是神掌权，神作王的那座真正有根有基的城，就是这里提到的那座将来的城。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荣耀的盼望。地和其上都要过去，唯独认识他，遵行他旨意，才能够真正的永远长存。那么第十五节就提醒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从心底里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靠着耶稣，靠着耶稣。这段时间可能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不能参加过去正常的聚会，那么有些呢可能也就干脆在家里睡大觉的也有啊，或者忙各种事情也有，渐渐可能也就忘记了怎么样来守主日，怎么样在主日来纪念主。那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工具，我们这样也可以透过网络来聚会，但是也许常常你如果没有真正的存这样心的时候，可能很容易这个时间就忽略了。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总要尽我们各样的办法努力，哪怕在网络上面，哪怕如果你实在没有这些条件，你一个人在主日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安静自己读经祷告唱诗颂赞，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口称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是承认主名的人，我们嘴唇的果子是什么？就是我们从主来的颂赞，我们对主的颂赞，我们在盼望里面所带出来的喜乐，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被感动所说出来的恩言。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嘴唇所当结的果子。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其实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了明天、明日，我们当下，我们的今天，才会活得有把握。这个世界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都已经明明的提到了，第一，世界呢目前处在一个未知的境地，一个 unknown 的 situation。连世界卫生组织都不知道到底最后会惨到什么程度。那也用了一个大流行的词哈，但是我想，其实人类本来就在这种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知道明天。 在我们个人的人生里面，岂不也常常这样吗？前一段时间，两个很大的事件在网上冲上热搜，冲上了这个人们关注的排行榜。一个呢是曾经的这个多少人的心目当中的偶像骄傲，叫做孙杨。那么当然呢，这个当这个体育仲裁委员会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判的时候，好像突然间一下子，你看见从过去的众人捧啊，多么红啊，一下子到了各种文章啊，上至官方的，到民间的自媒体等等，许多的批判，许多的我想，其实，在人生里面，你真的知道明天吗？那些得意的不可一世的时候，当他说出这样，你游得快一点，你再多训练一点，你好尝尝我的洗脚水。我想在口吐这样的狂言的时候，大概真的没有想到，突然间有一天，好像有人形容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然后眼看他楼也塌了。那么接下来的那个所谓的肖战事件，也是同样。哇，这个剧情的各种的反转，一会儿洋洋得意，一会儿不得不出面道歉等等。我想其实这些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大到疫情，小到每个人所看见的，也许发生在个人身上，或者就发生在你我身上的，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认知，如果信仰缺失了，如果价值观混乱了，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这种的迷茫是必然的。其实或者说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明天。我们实在需要懂得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摩西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他的人生曾经有辉煌的时刻，在埃及的法老的宫殿里面，好像是明定的未来的接班人，因为法老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所以呢，这个他的女儿呢就抱来这么一个孩子收养。那么摩西也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40年的光景，在整个埃及物质不缺，各种享受，前途似乎好像一片光明，然后突然间呢，被追杀，被通缉，只因为他为他的一个同胞出头，但是用人的办法，人的血气，结果呢，猖狂出逃，然后呢，就流落漂流旷野，就成为一个牧羊的人。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他的人生里面能够看到的。那他也被上帝兴起来，又成为了百万军队的领袖，带领百万的以色列人怎样的出埃及，在旷野里面屡经艰险，终于到达了迦南地的边境，好像胜利在望。但是就在这样的人生里面，我想摩西学了一件事情。第一个，圣经提到他极其谦卑，因为他终于知道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上帝，若不是你帮助我，若不是你赋予我价值，若不是你看得起我，若不是你把我放在你的手掌上面，我就什么都不是。摩西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人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他第二件事情，他觉察到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在我们心里面。他说，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一个人一生在上帝面前，他觉察到他自己的无助、无能、无用，但是反过来，他转头寻找上帝的智慧，让他知道地上这些日子到底怎么来数、怎么来算。我想这个是真正你我在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来思考。每个人都是差不多同样的日子，也许稍微有点出路，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但是谁都知道，没有上帝， 你我的日子不过3万多天就过去了。重要的不是有多少日子，重要的是如何数算这些日子，好叫我们有真智慧，让今生能够在永恒里是被算数的，是有价值的。所以这段圣经再次的提醒我们，只有这位上帝耶稣，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改变，他超越时空，洪水泛滥他仍然坐着为王。但是对你我今天，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的，我们活在地上的，在日子里面的人，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忘记昨天，因为你后悔也没有用，但是把握今天，让今天能够在与人的关系、与物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当中，能够真正的来荣耀神、来见证神。同时，我们因着相信我们神他的能力、他的应许、他的本性、本质，而让我们能够活出有把握的明天，因为他掌管明天，明天在我们的神手中，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都是一样的。再次让我们靠主的恩典，把握住我们属灵的拐点，也活出这样真正有属灵拐点的人生。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的人类永远在黑暗里面，我们的人类永远在疫情的大流行里面，我们永远在绝望里面。主啊，谢谢你，是你带来了属天的光，是你带来了属天的生命，是你带来了属天的活水，是你带来了通天的那条生路，让我们能够不再灰心，不再绝望，不再在黑暗里。主啊，你是真正的人类的拐点。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你提醒告诉我们，每一位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活出这样有拐点的人生。这个拐点就是靠主的恩典，我们用爱来相待。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接待远客。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尊重我们的婚姻。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与受苦的人感同身受。同样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放下过去我们觉得难以放下的，能够轻看那些神你要我们轻看的，不再被物质、被饮食、被世上的东西所缠累，乃是真正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来，跟随你、效法你、等候你、仰望你、也荣耀你、见证你。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愿神祝福大家。